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这一堂是讲约伯记，我们大概分两堂啊讲约伯记啊。第一堂是我们从总体上看约伯记，第二堂呢重点是讲约伯在苦难之后他的灵命的提升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神，荣耀的父啊，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借着你宝贵的话约伯记，让我们真的是认识苦难，认识我们的有限，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慈爱，认识我们的渺小，也让我们借着约伯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谦卑的心，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约伯记的作者一般来说是不知道谁写的，可能是伊犁户，那也可能是摩西或者约伯编写的。那时间发生的事情时间呢，约是主前2000年，那编辑的时间呢可能是主前1500年。那地点是在以东的南部阿拉伯旷野的西面，这个地方呢连着加勒底。那主旨呢就是为何义人要受苦难，或者说为何人要受苦难，在苦难中我们拥有的态度是什么，还有义人的谦卑真假信心啊，这都是约伯记所告诉我们的重点或者非常重要的信息。那马有藻博士呢做了一些更详细的阐述关于约伯记的背景。那他认为呢，以利法可能是以扫之子，后来成为提曼人的族长，创世纪第36章第10节到第11节。提曼人居住在以东地，这是根据阿摩斯书第1章11节到第12节，那地以泽市为主啊。耶利米书40章第49章第7节，提曼人与布斯人为友，布斯乃乌斯之兄弟，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也就是拿赫的儿子，这是根据创世纪第22章20节到21节。这是以利法约伯的一个朋友。约伯的另外一个朋友呢，米勒达是苏亚人，苏亚人是亚伯拉罕与基土拉所生的第6个孩子，根据创世纪第25章第2节，常与以扫之后裔以东人及提曼人为伍啊，根据耶利米书第49章第8节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啊，可以啊自己在下面啊仔细的查考一下经文。那索马是拿马人，拿马为犹太地南部的一个小村落。那约伯呢，根据马有藻博士，约伯是雅各之孙以撒甲之3子，根据创世纪第46章第13节。约伯的祖父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父亲以撒家为40岁，他呢大约20岁。当约瑟被卖到埃及时，乃是他诞生的那一年。当约瑟死的时候，他约为91岁。如果他得的双倍的祝福包括他的岁数，也就是说受苦的时候70岁，再加上140岁，共210岁。他受苦的时候21年前是70岁，寿终摩西约55岁的时候，摩西已经在旷野待了15年之久，据出埃及记尚有25年。约伯几时离开埃及到了乌斯地居住，圣经没有记载，可能是在70岁以前就已经迁居了。根据这个推测，可以解释约伯为什么敬拜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比较明显的应当是还没有摩西的会幕啊，献祭的规定，虽然约伯也献祭，所以说呢，很有可能这应当是在摩西之前 啊，这是约伯的大概的背景。我们看约伯的大纲，约伯的大纲呢，第一章和第三章呢，这是引言，这是序幕，这是讲天上的征战，神、人、鬼之间天上的征战。第一章第六节，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辜吗？”所以这个引言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认为这是约伯记的根基，这是约伯记的重点之一。也就是说，约伯所有的苦难，约伯所有的难题，约伯所有的疑问，都跟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有关系的。先有天上的征战，才有地上的苦难；先有天上的征战，才有地上的争论。啊，这是约伯在开篇就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给我们目前的世代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把它们称之为，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我们世界的全部。我们碰见矛盾了，碰见征战了，我们以为我们要用地上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用地上的方式来回答问题。我们很难知道天上有征战，天上有争论，地上才有争论，地上才有苦难。所以说，在人看来，像约伯遭受的苦难、天灾人祸、战争、疾病，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读中国的历史，读世界的历史，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把它们看成自然的事情。天灾人祸、战争、疾病，约伯记告诉我们，在这一切自然现象，所谓的自然现象的背后，也包含偷盗、天灾、人祸、疾病。都有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们啊，这是我们需要常常的记在心间的一件事情。先有天上的征战，然后有地上的争论。争论分三个方面，实际上第三章也是约伯给自己的争论，他要咒诅自己的生日。第四章到三十一章是约伯与三个朋友的争论，第一个回合是四章到十四章，第二个回合是十五章到二十一章，第三个回合是二十二章到三十一章。那第二个方面的争战是约伯与以利户的争战，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最后是约伯与神的争论，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结语是四十二章，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神双倍的祝福约伯啊，这是约伯记的大纲。那约伯记所要探讨的就是人为什么会有苦难，义人为什么会有苦难。那作为作者，约伯记的作者，他知道受苦是有害的，受苦是超乎人的理解的，因为有撒旦在背后，因为有天上的征战，因为有属灵的征战。对约伯来说， 受苦是一个谜，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有忍耐，只有无奈，只有咒诅自己的生日。他的家人也不能理解，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感谢神，约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依然持守他的信心。约伯对他的太太说，你说话像愚昧的妇人一样吗？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约伯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啊！我相信我是做不到的，不一口犯罪。在巨大的痛苦面前，约伯依然持守他的信心，虽然他知道受苦是一个谜。对他的朋友们来讲，他们认为受苦就是刑罚，有罪的一定受刑罚，约伯一定是犯了罪，这是约伯很不能接受的。他们又不能指出约伯具体犯了什么罪，然后又给他讲一些这些道理，所以约伯就接受不了。如果他们能够指出约伯到底犯了什么罪，那约伯也可以接受，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指出来。所以说经过他的朋友的解说，约伯依然认为受苦是一个谜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虽然觉得约伯的三个朋友不可理喻，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目前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认为我们受苦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得了癌症晚期啊，有的弟兄姐妹关爱他，就让他认罪，说你认罪一定会得医治啊。这边有两点啊，第一点，这个弟兄得了癌症是不是直接的原因是他犯了罪呢？不是的哈，这是第一点。就是第一点就是他受苦不一定是因为他犯了某一个罪，当然苦和罪是有关系的。第二点，他即使认罪，神就一定要医治他吗？这也是不一定的。最后这个弟兄说，我实在无罪可认了，我连我奶奶的罪都认了，还要认什么罪啊？啊，最后这个弟兄就去世了。那这位弟兄的家人就说，难道上帝会说谎吗？上帝不是说，不是借着很多人对我说上帝要医治他吗？请问上帝会不会说谎？上帝不会说谎，但是人会说谎。人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上帝，人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圣经，人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受苦的人。这就是约伯的朋友的问题之一。以利户出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以利户一定会有高论了，因为他是非常高调的出场的。好，我当时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以为啊，以利户一定会给约伯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以利户并没有，他所讲的基本上和那三个朋友也是一样的，那多加了一点点，可能是他认为受苦是为了得洁净。我们的某些缺点会引发痛苦，受苦是炼净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以神为不义，以神以自己为义啊！这是以利户的回答。那最终神开始说话，神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神讲了他创造了奇妙，讲到了人的渺小。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约伯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功课，人为什么会有苦难，或者说义人为什么会受苦。请问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弟兄姐妹们，作者读者知道天上的征战，但是受苦者不一定知道，不一定有信心去领受。所以说神并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神并没有回答约伯的朋友们和以利户的问题。 神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我们做了也是徒劳，我们做了也是适得其反。神没有回答一人为什么会有苦难，我们只能尝试的去理解，去认识，去安慰。但是对一个受苦的人来讲，他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他所要的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约伯不能忍受的苦难，我相信最重要的可能不是他的身体的苦难，不是他的家破人亡，乃是神的沉默。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神沉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别人的安慰都是徒劳的，都是徒劳的。只有神开始说话的时候，只有受苦的人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说话和神的安慰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安慰。所以说我们不要给受苦的人一个什么答案，上帝没有给他答案，上帝对他说话了。我们要也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然这个答案非常重要，当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这样的答案对人也是没有帮助的，何况我们还不能够给人这样的答案。因为正是在神说话的时候，神的同在彰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神最终的心意和祝福。啊，这就是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好，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受苦的人，我们告诉他主是怜悯的，主是大有慈悲的，这对他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很难理解的。只有主亲自对他显现，只有主亲自对他说话，只有主彰显他的同在的时候，他才能够亲身经历到，亲身的认识到主真的是蛮有怜悯的，大有慈悲的。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总结一下，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说没有答案，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认识了，而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因为它属于天上的征战，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求神像对约伯那样对我们彰显他的同在。我们具体来看约伯记的答辩，以利发是约伯因受苦而犯罪，约伯受苦是因为犯罪，但是约伯说他没有犯罪，他求神伸冤。比勒达强调的是约伯虚伪不认罪，但是约伯的回答是人有人受苦并不是因为犯罪。那没错，我们从总体上说，因为罪苦难才进入了世界，死才临到了众人，这从总体上说。但是从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上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受这样的苦难是不是因为犯了某一个具体的罪。当然作为当事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反省，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们很难做这样的连结。所以约伯说有人受苦并非因为犯罪，索马说约伯瞎眼不见己罪，你肯定是有罪的，你 你认为自己没有罪，那是因为你的眼瞎。好，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发他们的语气就变得越来越严厉了，开始骂人了。我们简单的讲啊，这不是一个对待苦难当中的人应有的态度。那约伯的回答是自言行义不变。那以利户的观点就是受苦对我们是有益的，那约伯是缄默的。最后神说神创造万物的奇妙，有谁可以与神争辩呢？约伯最后说自认无知愚昧，自认无知愚昧。然后他说他不要再说话了，他所讲的是他所不知道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无论是约伯还是以利户还是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讲了这么多，最后的结论就是约伯所讲的这句话，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所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苦难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谦卑，基本的反省？啊，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怎么样，你的未来怎么样，你的现在怎么样，你有没有伤心难过的事情，你有没有难以启齿的痛苦，你有没有暗中流泪的时候？有的苦难可能让你几十年之后还是耿耿于怀啊，无论是你的父亲还是你的母亲还是你其他的亲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啊，无论是你人生道路的选择让你一事无成，让你蹉跎岁月，无论是你的生活充满了艰难，无论是你的身体充满了疾病，可能你是残疾的弟兄姐妹啊，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耿耿于怀，我们重复的在问为什么，我们重复的在想这些事情啊，如果不这样，如果不那样，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如果我碰见了另外一个人，事情就会不一样，如果我做了这样一个选择而不做另外一个选择，我的人生就不一样啊。我们有很多的推断，我们有很多的论断，我们耿耿于怀。弟兄姐妹们，所以约伯记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提醒就是，我所说的是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所不知道的。人生是一个奥秘，苦难是一个奥秘，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旨意，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所说的假设，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所说的有可能，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说我们要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朋友的论点就是所有受苦都是罪恶的结果，约伯受苦，所以说约伯就犯了罪，这是朋友的基本的论点。那经过三个回合的论证，第一个论证就是以利法，他从神学基础上，从信仰经历上，从生活的经历上论证神的大能。好，我们知道以利法这是有非常的信仰经历的，我们看四章第十二节，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的夜中，在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以利法这三个朋友 他们是有对神的经历的，他们的神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确的，当然有他的偏颇性，但是他的信仰经历是真实的，他对神的认识很多也是对的。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我们如果单看以利法、比勒达或者所法所说的，他们讲的好像都是对的，但问题就在于他们所讲的是对的，但是什么呀？但是不适合约伯的处境。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论点、我的观点、我的神学、我对神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整全的，是不是平衡的。第二点就是即使我的神学是正确的、是整全的、是平衡的，但是不是针对这个人的。所以说以利法等三个朋友包括以利户，他们所讲的很多都是对的，但是不适合约伯的处境。啊，这是约伯记里面的答辩。我们看看约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当然是受苦，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哈，约伯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受苦的探讨啊，这一点我再重复一点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约伯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是苦难的问题，而是真假信心的问题。好，我们首先看到约伯记第一章讲到约伯的信心、约伯的蒙福、约伯的家，好像这就是一个天堂了。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信耶稣的，我相信你很期待能够像约伯这样，啊，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啊，夫妻和睦、儿女成器，啊，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图画。但是我们的信仰如果停在这里，那就不是真正的信仰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真正的信心可以停留在约伯记第一章的光景里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为这就是天堂了，我们以为我们的信心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以为我们在地上就可以过天国的生活了，我们忘了我们还有敌人。敌人的问非常重要，约伯敬畏上帝，你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敌人，我们忘了我们所谓的天灾人祸、强盗丢东西、小偷、战争、疾病，这些不是纯粹的简单的自然现象，包括一战、包括二战、包括冷战、包括现在的中美关系，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经济规律、经济危机、股票市场，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还有一个敌人，这才是约伯记的重点。我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经常引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经常引用，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是丰盛的生命。但是前面还有什么呀？弟兄姐妹，第十章第十节前面还有，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还忘了有一个盗贼，耶稣要来让人得生命，还有谁要来？还有盗贼要来。所以我们不是属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世界是黑暗势力的，以及天上各样的邪灵征战。 我们处在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我们很难理解但以理，他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但是波斯国的魔君抵挡这位天使21天。这个属灵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我们以眼见的能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到的为我们世界的全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属灵的世界比我们所看得见的世界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更根本的世界，是一个更具有决定性的世界。就像中国的老传道人席圣摩一样，他有好多年的时间不敢脱衣服睡觉，因为属灵的征战对他太真实了，试探对他来说太真实了，他只有合衣而睡。另外约伯记也告诉我们，我们怎样面对受苦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难以感同身受的。别人的苦难，第一个是我们不一定经历了，第二个即使经历了我们也难以感同身受，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认识人的渺小，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要知道苦难是一个奥秘，最重要的是沉默是金啊，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姐妹，你打开约伯记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沉默是金，沉默是金。第二章第11节，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啊，这对约伯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安慰。我们也看到这三位朋友实在是爱约伯，实在是非常有爱心的，是非常有智慧的，虽然我们看到他们的神学他们的应用是有问题的。他们7天7夜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前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一句话也不说，一说话干嘛就错了，他们不说话就对了，一说话就错了。他们7天7夜坐在那里就没有问题了，就对了，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要沉默自己，一开口就出了破绽了，一开口就错了。这对受苦的人来说呢，我们要怎样面对苦难呢？我们知道这是从主而来的，没有主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这对我是好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虽然我不理解，但是我不能以神为不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事情虽然非常坏，但是可以更坏，约伯还能够活在世上，这已经是神的恩典。如果神让撒旦任意妄为，约伯已经死了，他能够活着是因为神主般的慈爱，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最后给的是约伯双倍的祝福，他的子女和以前一样，但是他的子女都在天上，所以说在天上也是双倍的祝福。神而且没有置身事外，他亲眼看见了神。我们结合新约，结合使徒行传9章5节，当扫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在逼迫我。所以说虽然我们说要为主受苦与主受苦，但是我们知道是主自己在受苦，是主自己在受苦，所以说我们要仰望基督。约翰一书4章10节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仙爱了我们，差派他的儿子替我们的罪做赎罪祭啊，这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些基本的角度。 我们总结一下约伯记的信息，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属灵的征战，第二个是真正的信心，第三个是神的超越，第四个是人的有限，第五个是今生和永生。今生是不完美的，今生不是天堂。我们有一个敌人，我们信神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约伯记才告诉我们怎样来面对苦难，怎样帮助那些处在苦难当中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啊，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祈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像约伯那样可以在苦难中经历到你的同在。可以说我从前听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自己的那些想法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所讲的事太奇妙了，是我所不知道的。也求圣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沉默，让我们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可以真正的帮助那些受苦的人。我们一起仰望为我们受苦的主耶稣基督，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